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庄医师，泌尿科专科医师，担任助理教授，专长是泌尿科疾病，曾参与偏乡义诊。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另外一个泌尿系统常常见到的问题，尿失禁。庄医师你好。
佳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一段时间我常常在电视广告当中看到成人纸尿布啊，以前尿布呢通常是婴儿使用的，那现在成人也是需要纸尿布，是跟尿失禁有关系吗？
对啊，因为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妇女姐妹们，大概她过了更年期以后呢，很多人她在就在咳嗽啦，或是在平常走路甚至大笑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不自主的尿失禁的症状出现。所以开始他们就需要一些成人纸尿布啦，来协助他们。
佳美去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啊要我们特别去训练那个小肌肉，就是像泌尿部位的那个部分某一个小肌肉要我们练习收缩，他说这样子可以避免尿失禁的产生，有用吗？
绝对是有用的。
是，
那他的小肌肉就是在骨盆，骨盆这方面的一个肌肉，那类似我们常常就会讲的提肛肌啦，这方面的肌肉。那为什么呢？这其实我们就要回到尿失禁它发生的主要原因。从这个原因的探讨之外，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些肌肉的训练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膀胱呢，其实它是一个架在一个骨盆肌肉群的一个器官，那它是要靠这些肌肉把它撑起来，就类似有一个地板上面撑了一个气球来撑住它。那我们也提到了女性本身因为她的尿道比较短，她不会像男生因为尿道20公分，那还有所谓的外括约肌的肌肉群去帮忙进，让尿不会漏出来。那我们的姐妹们呢的尿道只有4公分左右，所以她完全要靠这骨盆肌肉这个地板来帮忙协助。
所以女性比较容易发生尿失禁的现象。
对，所以人家常说人就这样子，男生到中年以后啊怕尿不出来，然后呢姐妹们呢到中年以后呢怕尿失禁，那其实就是还是结构上的问题。
男生也会有尿失禁吗？
男生的尿失禁其实如果到中年以后的尿失禁，一般都是因为他的射物腺肥大太厉害了，造成他的膀胱功能损伤，那这种的尿失禁。
所以跟射物腺是有关系的。
对，我们的尿失禁其实分为几种，其中有一种叫做满溢型的尿失禁，就是他的膀胱过度的胀到过度了，所以是用漏的方式的尿失禁。那这种尿失禁它是一滴一滴的漏，一直持续的在漏。
哇，很困扰。
对，那我们另外的其他的所谓的应力性尿失禁它是不一样的，它膀胱的功能是正常的，那它最主要是因为它门口这一个的支撑它的肌肉松掉了。那支撑这肌肉松掉的原因呢，最常见的第一个是生产，尤其是自然生产，只有产道的生产。那大家知道小孩子在生产过程里面他会把骨盆的肌肉撕裂，那会让这肌肉撕裂以后呢，再长的肌肉它其实就不像原本的肌肉那么的强。第二个呢是因为到了更年期以后呢，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女性荷尔蒙降低也会让整个肌肉啊
松弛，
那让它的力量不够充实，所以呢在这两个因素加上来呢，就会让这个门关不紧。所以当你常见的就是说当你肚子用力的时候，那肚子用力是什么？当你咳嗽大笑的时候就会开始漏尿，那这是初期的。 有些人甚至在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连快走甚至呢跟一般的走路
震动到就会了，
就会漏尿了。甚至有些人很厉害，就是无法控制。当然一般人最常见的都还是在于咳嗽啦、大笑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其实也会造成你生活上、你的人际关系上、你的社交活动上的困扰。
嗯，
因为你总会觉得自己会味道，
会担心嘛。
对，嗯嗯，会有味道啦，然后也不敢出去跟人家聊天。同学在讲笑话的时候呢，你就是唯一不敢笑那一个人，其实会造成你社交活动上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真的是蛮困扰的啊。所以呢，平常如果接受这样的肌肉训练，是不是就好一点？
对，
缩肛提肛的运动，
那就是所谓的凯格运动。凯格运动呢，它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做这方面的肌肉的一个训练，一个收缩。可是凯格运动它其实最常见的绝大问题是因为因为它是一个我们不常用到的肌肉，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凯格运动的时候呢，不容易抓到那个重点。
嗯哼，
就是你如何去正确的使用这肌肉而去训练它。所以凯格运动的训练其实是需要每天长期去做的才有用。
每天长期，那每天大概要做几次？
次数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你的强度。
强度啊，
就是说你每次做到的那个训练的时候呢，有没有真正训练那个肌肉点。
因为其实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啊，也是很抽象的。
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我们的朋友，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特别的姿势可以用到那些肌肉。比如说常见的，你可以发现呢会请你平躺以后呢用你的脚跟把你的臀部
撑起来，
因为这时候呢其实可以把你其他的肌肉的群呢带走，那你就可以比较局部的去着重在你注意到你这个所谓的骨盆腔肌肉的收缩。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我现在一直在推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因为这是其实是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知名的骨科医生他的推荐，我看了觉得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一直也在推荐。其实呢，我们可以前面在你的前面放一个椅背，那你的双手呢简单的靠着这个椅背，然后把你的脚跟离开地面，只用脚尖去支撑你的身体。那当然呢整个的宽度呢可以比肩宽小一点。
那是站姿坐还是坐？
站姿，就是用站姿的姿态呢前面放个椅子，你可以用手呢去支撑着椅背，然后把你的脚跟离开地面，用脚尖去维持你的整个身体的重量。两脚呢的宽度其实不用太宽，不用大于那个肩宽。这时候呢你拉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肌肉群了，然后这时候去做缩肛的动作，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到这些的肌肉的。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臀部啊整个是硬邦邦的。当你的臀部整个是硬邦邦的时候呢，你就是用到这肌肉群。
嗯，要垫脚尖做吗？
基本上要垫脚尖做。为什么要垫脚尖做？当你垫脚尖做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这大腿的肌肉群，就是你才可以真正训练到所谓的骨盆肌肉群那是效果是最好的。
是，小肌肉真的不好训练，而且做一下就会很累。
对，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刚刚这样推荐方式呢，我都建议大概一次10秒钟。
十秒就好了，
十秒钟呢就休息。然后呢其实它不重在于你每次的长度要很长，而是重在于你要多次的训练。
习惯练习收缩那个小小的肌肉。
对，要去习惯。所以有时候你看电视啦聊天的时候啦，而且其实我发现了它一个好处，因为这时候呢可以让你的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可以经由这个动作比较容易回到你的心脏。那其实呢我觉得是有多重的好处了。
已经有尿失禁现象的朋友开始做来得及吗？
不怕你
不做，
不怕你不，只怕你不做了。
是是是，
不怕来不及。我想任何的努力一定都会有成效的。当然你说你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完全靠这个的凯格运动来做可能时间要很久，那毕竟你已经造成你的生活上困扰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呢主要还是会依照你的症状，会把凯格运动这个肌肉的训练呢放成基本你基本回去要做的工作，那你的家庭作业。那如果在临床上我们会依 病患的程度来看，如果今天它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需要加一点药物。为什么要加上药物呢？我刚刚提到的，因为你的这一个的门
关不紧、
关不紧了、那我只好让你的引擎、的力量松一点因为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呢、有些人他漏尿还是因为他的膀胱过度收缩、也会造成，所以我就让你的膀胱的收缩变差一点，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漏尿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药。可是这种药物一般比较讨厌，就是说呢它容易造成口干舌燥。那有些人就说我就是因为会漏尿我吃了这个药，就呢我吃了这个药越口干，所以我喝更多水，就我的漏尿症状呢反而没有明显的改善，因为水太多一咳嗽又容易漏尿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讲都会在于比较严重的患者我们才会开始使用药物。那所谓的一开始的所谓的凯格尔运动这种行为治疗我们会放在前面。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们被爱，爱自己和爱别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你有能力，何不给别人多一点爱？绝妙家族与您一起发放爱心无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尿失禁的问题。尿失禁普遍是妇女比较感到困扰的，那特别在咳嗽啦、大笑啦，或者严重的话是走动的时候也会有尿失禁的状况。刚才庄医师跟我们提到，首先要治疗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就是一个凯格尔的运动，那训练我们泌尿部位的那个小肌肉，让尿失禁的状况可以改善，可以减轻，让那个肌肉呢可以运作起来。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患者怎么办呢？是不是真的就要开始包纸尿裤了？
倒还没有，马上进入这个纸尿裤。
是是是，
我们会依他的症状，我刚刚讲的凯格运动之外呢，另外一个还就是所谓的电刺激的方式。
电刺激啊？电疗吗？
电疗、就是让你坐在一个电热毯上面呢，它会有电放电。那这它原因就是我用外在的电让你去刺激你骨盆肌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他不知道如何去训练到这个他的小肌肉去，所以可以用这种被动式的放电呢去刺激他，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另外我们还有说的就会用所谓的阴道锤。
阴道锤啊，
阴道锤它就是类似一个小的锤，那它放在我们女性的这个阴道里面呢，让你自己去练习把这个锤把它
缩起来夹起来
对，也可以利用这种外在的一些器材让你能真正训练到这些肌肉群。那如果说经过这些肌肉群的训练，那或是你的还另外就是会开始建议你少吃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茶啦、咖啡啦，让它量减少，因为这可以让你的膀胱比较不会因为这些刺激而容易去过动而造成漏尿。
茶跟咖啡都利尿的饮料吗？
对对对，也会造成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些的基本的治疗以后呢，如果还是有一些症状的存在，就开始会使用药物。那刚药物我们提到了，它常见的副作用就是会有让口干舌燥的问题。可是如果说还是很多人他还是很严重的状态下，我们就会进行手术。
手术啊？
对。那其实它的手术方式从以前到现在呢，在这几十年里面，它有不同的发展。从以前是从肚子里面进去，去做这个膀胱颈的一些悬吊的手术。到现在其实直接从会阴部去做的叫做也是悬吊型的手术，可是他的手术的伤口
比较小，
已经小了，复原都是快很多了，
复原大概一个礼拜三五天。
其实他现在这个手术方式是在你住院待三天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整个的改善可能在两个礼拜一个月以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发现，因为他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让他重新去架构你这个漏尿系统的一些肌肉群呢、的状态。
那这些手术过后的病患他们之后的反应如何？
我觉得反应的预期在于事先你的诊断你的程度，因为 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适合一定要手术。所谓的在泌尿科的医生呢，在开始跟你讨论手术的时候，他会先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
嗯，
那我们就常见的检查就是所谓的尿路动力学的检查。所谓尿路动力学检查是我们要重建我们在膀胱排尿的时候，你整个的膀胱的压力跟你这个泌尿肌所谓的跨越肌它本身压力的现象，由这个程度来看到你的状况是不是非常严重到需要做手术，那手术对你是不是会有帮忙。好，所以所谓的尿路动力学检查就是在这个基准上理由上去进行。那它其实很简单，它就会放了一个尿道到你的膀胱里面了，然后会灌注有显影剂的一些水进到你膀胱里面。我们刚提到的，因为尿不容易从 X 光片看到，
是是，
所以一定要灌注显影剂，然后再请我们的患者呢，或是接受检查的人呢，他在排尿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一个影像的连续性的影像去照射你整个动态型的排尿的现象。那同时我们会去抓到你的所谓的肌肉的压力，那由这些的数据来做判读，来判读说你的严重度，那也来因此来判读说手术对您的帮忙程度是如何。因为我们曾遇到有些人呢，他其实已经漏尿到非常非常厉害了，他膀胱功能已经有影响了，这时候你才去做手术，其实对他来讲反而会造成困扰，因为他反而呢将来会解不出来，因为他膀胱的功能长期下来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尿路动力学检查其实是一般我们在做进一步要接受手术之前，我们会给我们的患者一定要做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检查。
那尿失禁到什么时候要去看医生呢？
其实尿失禁看医生，我们一般来讲呢，当你开始觉得你有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其实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嗯，
我在想，其实我们的膀胱随时都有尿。
嗯，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的造成你整个人际关系的一些困扰，其实很多人他有自信心的
问题
的问题。
哦，
我们曾经遇到有些患者来。他其实他不敢出门，他甚至连家庭的聚会他也不敢出门，他会觉得自己老了，因为他的身体随时就会有一些尿骚的味道。可是你看这些的长者，他其实是整个其他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有这个问题。
对，他其实这时候是应该更要常常去找他的老朋友啦，去聊天啦，分享他生活上好不容易退休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想啦，去享受他退休的生活。可是他就会因此这个状态呢，
放弃所有的，
放弃所有
啊，好可惜。
那其实非常非常可惜。
除了影响自信心之外，还会影响到情绪哦。
也会影响到他跟他另外一半的生活的一些关系。我这边其实非常的建议大家，当我们面临上一些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一些退化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练习跟一个教导，其实他可以经由这些的其他的医生或是医疗的方面的协助，可以让我们重拾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品质。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因为害羞啦、不好意思啦，而去放弃一个专业的医疗的咨询跟治疗。
嗯，那什么时候需要包纸尿裤呢？
其实我不会跟我的患者说你要包纸尿裤，因为事实上呢，都可以解决的。
是，
对，
包纸尿裤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年长者他的自尊心？
这绝对会的，
虽然别人看不到嘛。
对，
嗯，
所以我基本上我很少跟我的患者说包纸尿裤是你的治疗方式，基本上我们不把包纸尿裤放在你的治疗方式里面。
所以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跟治疗方法。
对。需要包纸尿裤的人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了。
嗯哼，现在科技这么进步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了，所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泌尿系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今天提到的尿失禁是可以解决的，不用放弃所有的一切。
对，千万不要因为害羞然后就放弃了你的更好的一些人生的经历跟你的社会的社交这些的活动的关系的联系。
嗯，及早的治疗就可以及早的解决这方面的困扰。
对，没有错。
嗯，今天非常感谢庄医师给我们提供尿失禁困扰的一些症状还有治疗的方式，非常感谢庄医师。那也希望庄医师所提出的这些方法可以给听众朋友提供您生活上的参考，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